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80%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10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 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张继红被秘密判刑三年，锦州监狱执意要给他截肢；吉林八旬退休女教师孙明英被非法庭审；河北卢龙县检察院王丽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0号，辽宁省锦州监狱警察打电话给葫芦岛市绥中县法轮功学员张继红的妻子，声称要对关押在锦州监狱的张继红做截肢手术，让他去监狱签字。这时张继红的妻子才得知丈夫已被非法判刑三年。2019年9月，张继红与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带着上访信准备去北京上访，在绥中车站被拦截，被非法关押到绥中县看守所，一年半后被截入锦州监狱。对此家属均不知情。2021年5月20号，张继红的妻子接到锦州监狱打来电话，称张继红有血栓，腿保不住了，需要截肢，要求家属去签字。张继红的妻子和家人第二天赶到锦州附属三院，见到了张继红。张继红告诉妻子，只是脚崴了一下，他说，一个脚趾都不能给我动。张继红的家人觉得此事蹊跷，坚决反对截肢，并请求转院治疗，但锦州监狱方不同意，并坚持让张继红的妻子签字。沈阳监狱管理局和辽宁省司法厅都同意锦州监狱的意见，并拒绝张继红的妻子提出的保外就医的申请。现年51岁的张继红是家电修理个体户，为人忠厚善良，他为客户修理电器从不多要钱，遇到小毛病则分文不取。范家乡村民洪守新的妻子与家人闹矛盾，一天晚上来到荒郊野外服药轻生，被晚上路过的张继红看到，张继红二话没说，背起他送医院去救治。一次，本村村民于桂燕要求与他调换承包地，张继红主动少要他的地。于桂燕说，这不行，你要的太少了。张继红说，就这些吧。好人张继红至今仍在监狱遭受迫害，监狱密谋要将他截肢。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18号，吉林省蛟河市82岁的退休女教师孙明英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舒兰法院从家里拉到法院开庭。孙明英是蛟河市实验小学的退休教师， 2021年6月8号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当天下午，老人在派出所被非法审讯，警察要老人在庭审材料上签字，声称事办取保候审，被老人拒绝后，警察找到他儿子签字按手印。8月18号，舒兰法院强行将孙明英直接拉到法院开庭，并给他指派了一个所谓辩护律师。开庭时，被指派的所谓律师无视法律，污蔑法轮大法。孙明英讲述真实情况，被法官多次无理打断。孙明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身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他曾进京为法轮大法鸣冤，遭非法拘留、洗脑。孙明英老人还多次遭辖区警察、社区和单位骚扰，曾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5月5号，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长、卢龙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一级检察官王丽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45岁患癌症死亡。王丽任职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多次因所谓政绩突出被中共树为典型。秦皇岛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延春曾在多家医院从事管理工作并担任院长，他曾发表过20余篇医学科技论文，是本学科带头人。妻子裴玉贤是退休医生，从医40余年，为人正派、朴实善良、道德高尚、医术精湛，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影像师。他突破了最小肿瘤的早期诊断，在全国首届影像科技成果会上获得奖励。2018年11月，李延春夫妇免费发放自制的法轮功真相挂历，被卢龙县双旺派出所警察绑架。李延春遭毒打和罚跪等迫害后，因血压过高被取保候审回家。王丽任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期间，李延春夫妇的案卷递到检察院后被非法起诉、判刑、截入监狱。2017年10月，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卢家荣、白雪松、梁军在秦皇岛市卢龙县法院被非法庭审。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科长王丽与法院院长杨超、侯英才等人到庭。卢家荣、梁军、白雪松均被这些人滥用刑法300条诬判。王丽作为卢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其恶行曾经在民会网曝光，可是他一意孤行，继续作恶。2020年5月，王丽突然腰疼，站不起身来，连夜被送医，医生诊断为胆管肿瘤晚期。王丽患病期间切掉了胆和 60% 的肝脏，后来癌细胞向骨组织转移，疼痛难忍，生不如死，每天靠麻醉剂和止疼药支撑，一年后死亡。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时代广场法轮功展位吸引有缘人，德国法轮功学员纽伦堡讲真相，市民支持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8号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的夏季博览会上，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位吸引了很多当地人及外地游客，人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真相， 并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法轮功展位设在百老汇剧院边，过去一年多来，剧院因为疫情原因关闭了，今年6月1号重新开放。当天经过这一著名地标的人群流量很大，美丽祥和的法轮功展位吸引了很多来自各方的有缘人。女演员娜奥米学练法轮功之后感觉很好，她表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能使人心灵得到净化，有益身体健康，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她会向演艺界的同事和朋友推荐法轮功。纽约人埃尔南德斯讲述，他的母亲曾是一名帕金森病患者，身体状态很差，发病时身体颤抖非常痛苦。两年前，他母亲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状态大为改善，很少像以前那样颤抖了，家庭关系和睦了，他和母亲的关系更亲近了，他非常感谢法轮功。米歇尔是一名来自乔治亚州的美容师，学练了五套功法后，他感觉心境变得很平静，于是米歇尔买了一本英文版《转法轮》，表示想要修炼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8号，德国弗兰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伦堡市中心的洛伦兹教堂前举办信息日及反迫害征签活动。法轮大法的练功音乐悠扬悦耳，法轮功学员们的功法展示动作整齐舒缓，吸引了很多行人驻足观看。一位来自伊朗在德国生活多年的中年人在征签表上签名后对学员说，你们非常平和，我希望我签的名能帮到你们，中共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它不应该继续存在祸害人。一位80岁的德国老太太说，我母亲曾经告诉我要警惕中共，现在我明白她说的了，活摘器官这种罪行超出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我希望德国政府不要被经济利益冲昏头脑，不要再对中共软弱。一位德国女士在看到真相传单后感慨地说，真善忍，这是多好的理念啊，是这个混乱的世界最需要的。看看这个世界都变成什么样了，有法轮大法在全世界传播，世界会变美好。一些纽伦堡市民询问法轮功学员当地的练功地点和集体练功时间，表示要来学练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8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自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7日。据大陆媒体报道，8月20号，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在单位跳楼自杀。尽管海慈医院予以否认，然而媒体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张启顺跳楼自杀的消息完全属实。青岛海慈医院是被青岛市审批的定点医疗机构，是一家能够开展多种复杂大型手术、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大型综合医院。同时，青岛海慈医院是省级监狱和司法局指定的定点医院，是专门给被中共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做所谓体检的医院。2019年12月3日，明慧网报道了青岛即墨市居民法轮功学员何立方先生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9年5月5日，何立方被当地警察骗到派出所，说是办理身份证，然后被非法抓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7月3日，何立方的家属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是何立方已经死亡，但是没有交代死因。家属赶到医院看到遗体后，发现他的胸前有缝合的刀口，后背有空洞，也有刀口，神情痛苦，嘴巴张着， 鼻孔和嘴里都有血迹。何立芳的器官去哪儿了？是在哪个医院被摘取的？家属都没有得到答复。家属怀疑年仅45岁的何立芳可能被活摘了器官。何立芳蹊跷死亡的消息在明慧网等海外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监狱定点体检的青岛海慈医院，在大陆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岛医院排行前10较好的医院有哪些，海慈医院被排到青岛前10名。对于海慈医院的介绍是，医院打造了国内一流的器官移植中心，已经完成高难度心脏移植21例，肝脏移植542例，肾移植922例。海慈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如此之大，对于每一个移植器官是否有数据溯源，是否可以公开查验，都不得而知。按照国际器官移植条例，器官移植应有完整的供体备案，否则就是非法移植。自2006年沈阳苏家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被首度曝光，至今15年过去了，中共活体摘取器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参与移植器官的中国医院至今从未向外界出示任何一个器官移植的供体溯源记录。然而根据来自参与活摘器官做移植手术的医生亲属的实名证词，英国独立人民法庭裁决中共非法活体摘取器官成立等等一系列举证，中共非法移植器官的黑幕越来越难以掩盖，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同时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不断传出自杀身亡的消息。2007年5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李宝春从医院肾移植大楼12层跳下死亡。2010年84岁的中国肾移植鼻祖李磊石从南京自家14层高楼跳下摔死。2013年10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教授、肝移植主任江旭生用割颈剖腹的方式自杀。2014年3月，上海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肾移植专家张世林从8层楼办公室跳下死亡。这些年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自杀的例子比比皆是。就在今年2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器官移植专家藏运金跳楼身亡。中国媒体是这样报道藏运金的，藏运金曾经担任山东、北京多家医院的肝脏移植科学科头头。从2000年开始，藏运金所到医院的肝脏移植科手术数量、质量均成为当地第一。而根据资料显示，藏运金涉嫌参与活摘器官的罪行，生前早已被列为追查国际活摘器官的调查对象。青岛市海慈医院作为监狱定点医院，与公检法、监狱、派出所形成了一个闭合的链条。从追查国际对于中共医院综合调查的结果看，器官移植往往隐匿于这个组织严密、体系庞大的利益黑箱之内。青岛市海慈医院难以排除非法器官移植的嫌疑。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身亡，是不是在警示海慈医院以及其他参与活摘器官移植的医院呢？这些参与活摘器官的医生和官员们曾经名利双收，风光一时，可最终落得个人财两空、不得善终的可悲地步。灾祸不会无因降临，抑郁也不会无故产生，是报应，更是天理。俗话说，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希望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罪恶的人，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的，都能立即停止作恶，抓紧赎罪，为了家人，更是为了自己，千万不要等到悔恨莫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改编自祝平安的文章，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自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 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80岁善良老医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建民是一位80岁的老医生，他不但医术高明，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而且心地善良，一心为着病人着想，收费低廉，深受患者的好评和感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建民为什么没有随波逐流？他是凭什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在人来人往的一个公园里的道边，一位老人正在给人免费量血压，用中医正极法给人治病，一次收费只有10元。有量血压的患者非要给钱，他就勉强收下5角。这位老人就是建民，他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在那之后的20多年的医疗生涯中，他一直按着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自己，提升道德，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增添了智慧。他根据自身的条件努力学习技术业务，拓展诊疗范围。建民在一家小医院做内科大夫，也掌握一些中医正骨手法、针灸疗法等等。由于他多半都是在医院的诊所、药房工作，他的检查设备就只是听诊器、血压计。他慈悲地对待前来就诊的每一位患者，有的看似很重的病，三甲医院都没有治好，到他这里就神奇般的好了。一天，一个铁岭的男子听说建民治病效果好，就慕名前来找他治腰痛疾病。一到建民这儿，还没开始治疗呢，他就不怎么疼了。男子和他的父亲都觉得很神奇。还有一个人问建民是否能治抽风病，建民告诉他可以。原来他媳妇去二院住院治疗没治好，已经下达了死亡通知书了。听说建民治疗得好，就把媳妇带到建民这儿来了。建民一看，这个病人病得确实很重，挺危险，弯曲着脖子，输着氧气，打着吊针，两眼双闭，不省人事。建民将病人扶起来，把他弯曲的颈椎调正后，让他家人在他耳边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人说，这位病人，也就是他媳妇，原来也是练法轮大法的，身体真的很好。后来共产党镇压法轮功，吓得他不让他媳妇练了，现在就病成这个样子了。建民告诉他，要想让他媳妇活，就在他媳妇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自由地修炼法轮大法。那个人答应了，表示媳妇好了之后支持他练法轮功。就这样，这位患者在诊所念了一天法轮大法好，第二天病就好了。那人到二院给媳妇办理了出院手续，他激动地跟建民说，按照医院的治疗，只能捧着骨灰盒回家了，是大法救活了我媳妇，我很感谢。2000年，建民在本市一个药店坐诊，一天来了一个心脏病患者，在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中心医院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未见好转，经人介绍到建民这儿来看。建民给他看完病，就知道采取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有效。经他治疗，这个病人的心脏病不长时间就好了。还有一些患脑血栓、说话有障碍的人，经建民的治疗也都好了。眩晕症两个月卧床不起的也一次治愈。这些患者都非常感激建民。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一切向前看，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往下滑。有的医生砸患者的钱，高收费，有的医生对没病的患者却骗说有病，把小病说成大病，都是为了骗钱。建民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绝对不会随波逐流。建民一心为着患者而着想，收费很低，又治好了很多疑难病和一些大医院都没有治好的病，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好评，口碑相传，所以前来就诊的患者很多，最高峰达到每天80多人。周围的诊所、药店的很多患者都跑到建民这儿来，引起了其他诊所人的妒忌，告到了卫生局说，某某药房不开药房了，开成医院了。哪里是开医院，建民只是坐诊，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患者来看病。由于他们总上告，上面一连3天给药店打电话，不让这样干。药店老板顶不住了，问建民怎么办。建民想，只要自己在这儿，就会有那么多的患者来治病，那还是离职吧。老板舍不得让他走，很无奈，还让一个去上医学院的大夫来跟建民学医术。 在这个药房工作期间，用测血压手法治病的钱归建民自己，一天收入达400元。他的病人在这间药房买药的钱，老板给他10%的提成。建民看到药店其他员工一天站到晚很辛苦，就跟老板说药提成的钱他不要了，就给其他员工做奖金吧。离开药店后，建民心想，医院诊所药房都不去了，这样下去也不行啊，这怎么接触人，怎么告诉人们法轮大法被中共污蔑和迫害的真相啊？现在的人太可怜了，受中共无神论洗脑，不相信有神佛，也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为了钱财什么事都敢干，造业太多，才会得这么多的病啊。建民不想利用看病赚钱了，还是利用治病的机缘多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真相吧，让人们受益得福报。于是建民选择了在人来人往比较多的一个公园里的道边，给人免费量血压，用中医正极法给人治病，一次收费只有10元。有量血压的患者非要给钱，建民就说那就给5角钱吧，有的人就非要给1元。一位心脏病患者，建民给他治好了，收了他10元钱。他说大夫，你咋收这么点钱呢？去年我在省中医院用同样的方法治病，他们跟我要了3000块钱。建民说他是修真善忍的，一切为别人着想，现在很多人都下岗了，都没钱，要几块钱意思意思就行了。有一个医院说一个月给建民10000块钱，让他去工作，建民都没去。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太太，在治病的过程中，建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的本质。老太太退出了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她明白了真相，很高兴。这位老太太现在成为了一名法轮大法新学员。建民感到非常欣慰，只要众生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自己什么都无所谓。在公园给人治病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总有一个人在建民身边站着，看着建民治病，建民给人讲真相，他也跟着听。一次有个人对建民出言不逊，说了很多的难听话，说要对建民怎么怎么样。在建民身后站着的那个人上去对那个人说，你老实点，说着把警察证亮了出来。建民很惊讶，他却对建民说，不要怕，我会保护你。他还说他家亲戚是学大法的，是某银行行长，因学法轮功被抓，他清正廉洁，从来没有贪污过国家一分钱，在他之后相继上任的3个行长均因贪污被抓了起来，共产党太腐败了，还是法轮功好啊。后来每当他路过公园看到建民，他就说法轮大法好。公园里的公厕里没有卫生纸，很多游人就为难，建民就把卫生纸放到公厕里。之后一个人对建民说，你别往那儿放了，有的人把纸扔得到处都是，太浪费了。于是建民就把卫生纸放在了枕桌上，谁要来拿就给谁，免费。建民在公园一边给人治病，一边传播大法的福音，让他们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很多人受益，还有的人要修炼法轮大法，有的人认清了中共的本质，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些年龄大的人家里没有条件修炼，建民就给租了一间房子，大家一起学大法经书，一起练功。建民修炼法轮功，不但自己受益，也让更多的人受益，把这份善良美好传递了下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国语周语中说，古者天降灾厉。春秋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天反时为灾。宣公十六年记载，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春秋繁露中的天人感应说，是因为人间君臣王道不合天道而导致的天垂异象。天降灾异于人间，如不悔过，将会降下更大灾祸。因此凡逢天灾之年，古代的官员都把德政放在施政的重要位置。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古代官员在灾年施德政的五则故事。一、刘焕收购耕牛。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闹灾荒，灾荒之后是大地震，整个年头就是一个凶年，百姓家里的粮食早就空了，饥荒流行，人们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家的耕牛拉出来卖了，换点粮食苟延度日。当时刘焕任澶州知州，他就拿出知府银库的全部家当，把灾民的耕牛全买回来了。第二年地震彻底消失后，四处流散的灾民都又回来了，但家家都没有耕牛了。那时市场上的耕牛价格上涨了十倍，刘焕就把买回知州府的那批牛一律按原价出卖。那一年河北省的各州只有澶州百姓没有被迫流离失所。二、肇庆县灾年平米价。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区域闹旱灾和蝗虫害，粮食欠收了，各地都在闹粮荒，米价很贵，百姓吃不起就饿死了。各州俗吏都在要道上贴上官府榜文，赏赐告发哄抬米价的人，官府抓到严办。肇庆县时任越州知州，他贴出的榜文却是告知天下储米的人，官府高价收购这些米，于是各地米商都聚集到越州来供米，市场上米一下子丰富起来，价格也很快降下来了。三、朱熹创设仓法。宋孝宗乾道四年，各地闹粮荒，朱熹求救于州府，借到长平米600担来应急救济，缺粮的百姓夏天可以从设仓里借走米粮，冬天加息偿还，欠收的季节可以免除一半的利息，大饥荒时利息全免。14年后，600担的粮食全部还清给州府，另外还储米3100担。这些储粮就不再收利息了，如果农业欠收或遇饥荒，百姓也不用担心没有饭吃了。宋孝宗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推行设仓法。四、陈继炎辅灾民。明神宗万历己四年发生大水灾，陈继炎正好担任开州的知府，府中官吏共商救灾办法，陈继炎建议给最穷的人发1担谷物，赐贫者5斗，要让百姓能得到真正的救济。陈继炎命手下将灾民编号，人们拿着编号依次排队领取谷物。陈继炎亲自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棚子下，拿笔点名，看着他们的衣服容貌，特意将最穷的人记下来，虽然是上万灾民排队，但无人争吵。庚午年春，上面有公文通知再次救济最贫困的人，文书说要贴告示寻找这些人， 陈继炎说不用了，于是拿出上次标记的那些人名，直接通知他们来领。乡民们非常惊讶，陈继炎怎么对民间的实际情况掌握得那么清楚？因为前次领救济物品时是临时通知，人们来不及装饰，衣物和面相就能看出贫困户是哪些。万历几四年末，开州仓库里的粮食发放完了，府台命令各州县动用官库存银2000两买谷物。然而此时谷价已经大涨，每担6000银子，官府指令富户人家供应谷物，官府给价是5钱，加上一些运输和存储的费用，富户每担要损失2钱。本来就是灾年，富户本身也受损很多。陈继炎考虑到富户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就收购少量谷物入仓，总共收购了4000担。庚午年秋天，开州庄稼大熟，谷物每担3000多。陈继炎上报府台，动用官银2000两收购粮食，报价是3钱，现款现结。收购期间，谷物又降到2500。大户人家感念陈继炎当初没有强行收购，纷纷提出要陈继炎把这0.5钱银两扣回去。陈继炎笑笑，依然是3钱一担支付给大户。结果开州不仅完成了定额，还多出700多担粮食。陈继炎就将多出的部分分给了回乡复产的平民。因连年的洪涝，开州土城坍塌了10几处，官府商议施工填补，有人说征集乡民服役。陈继炎不同意，认为太劳民伤财，他命手下城门四处贴出告示，告诉流亡在外的乡民回乡务农，免田赋，官府还会给予谷物救济。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回来了。回乡的平民纷纷拿着口袋来领粮食。陈继炎让人挂出多个小告示牌，领谷的人需用自己的袋子先装上泥土，到城墙坍塌处去填土，总管会在袋子上盖上章，再凭借带章印的袋子来领谷。这样救济工作完成时，城墙也修复好了，开州的财政支出却没有增加。五，苏轼建苏公堤。苏轼担任杭州太守时，适逢旱灾，收成很不好，当时又有传染病流行，苏轼奏请朝廷免除上贡的米粮1/3，米价一下子就降下来了。苏轼又奏请朝廷赐给可出家为僧的执照数100份，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百姓，因为僧侣无需向国家缴纳赋税。第二年的春天，苏轼将平常仓的存米低价卖给了民众，民众免于饥荒。唐朝白居易时曾将杭州西湖水引入运河，再引运河水灌溉千顷农田，但西湖水中水草太多，每年都需要疏通，宋代以后就废弃不管了。运河水失去西湖水后，就只能依赖长江涨潮，但江潮水多淤泥，船舶在市区航行的时候就需要每3年人工疏通一次，因此成为杭州市民的大患。苏轼上任后，派人疏通了茅山运河与沿桥河，又建造了水闸，控制西湖水的储蓄与泄导，这样海潮才不至于流入市区。可是西湖里的水草与淤泥怎么办？苏轼办公之余，就经常在西湖边观察琢磨。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水草和淤泥堆积在湖中间，形成贯穿湖面的长堤，使南北直接相通，方便行人行走。 湖边的田地可以开辟出来种麦，所得利润作为建长堤的基金和西湖善治款。于是他将救济荒年后所剩余的钱和粮食，加上100份的僧人执照，招募人种麦。长堤完成后，在堤上种植了芙蓉、杨柳，景色如画，杭州人把它叫做苏公堤。对比一下古人荒年的德政，再看看中共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人们永远不知道官员到底贪污了多少钱，更不知道那些被法办的贪官，他们的赃款是如何处置的。今年的疫情、洪灾、地震如此严重，中共一方面仍然鼓吹经济同比增长多少多少，一方面却不停地让百姓捐款，堪称史上最大的腐败恶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的故事说的是从年近70高龄的老人到十来岁的小朋友都遇到了流血不止的情况，听上去很是让人担心，不过他们都在紧要关头因为自己心中的一念让事情发生了转机，转危为安。先来听听一位大妈讲的故事。今年2月12号这天，我去同事家拜年，同事68岁的大姐看上去特别开心，见到我也很高兴，还说想我了。寒暄了几句之后，大姐神秘地跟我说，去年的一天她去菜地，不小心脚碰到了一块尖石头上，当时鲜血直流还止不住。她马上就想起了我告诉她的九字真言，开始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血立刻就止住了，而且没几天脚也好了。他现在每天都念着九个字。大姐跟我说，她因为这件事情谢谢我，我就告诉她要谢谢大法师父，她马上说，谢谢法轮功师父。4月18号的这天，我在公园里面碰到了一个带小孩的妈妈，跟她讲了法轮功的真相。我跟她说，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上乘佛法，是被中共冤枉的。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民众都在练法轮功，只有在咱们中国遭受中共的迫害，甚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赚钱，手段非常的残忍。全世界很多民众都联名要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中共很黑暗。这位妈妈听了很认同，她相信好人是有神佛保护的，也同意退出了加入过的党团队。我们还约好了下次见面要讨论怎么样能带好孩子。第二天他打电话跟我说，他儿子的眼睛被人撞了一下，疼得特厉害，他就试着让儿子念我告诉他的那九个字，儿子说了3遍，马上就说眼睛不疼了。他还让小孩发来了语音谢谢我， 他怕我不相信。我跟他说，这都是真的，在我身上还发生过更神奇的事儿呢，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保护了你们。这位妈妈听了之后马上就说，好的，谢谢。再来听听小兄弟俩的故事。家住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位12岁的男孩突然便血，还很严重，到了医院，医院就给下了病危通知，让转华西医院，华西医院也下了病危通知。孩子的奶奶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知道了情况之后，就告诉孙子在心里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孩挺听话的，就不停地念。两三天之后，奇迹发生了，孩子便血止住了，脸色也变得红润了。再做检查，没有病，也没做手术，孩子好了，出院了。这位12岁的男孩有个弟弟，也就是这位奶奶的小孙子。小孙子是血小板减少，要输血小板，花了不少钱也治不好病。奶奶就又告诉小孙子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过多久，奇迹又出现了，小孙子的血小板升上去了，而且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小兄弟俩很相信大法，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儿子儿媳亲眼看到了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变化，就不反对妈妈学大法了。从此他们也开始相信大法好，一家人相处得更和睦了。儿子以前有胃病，经常是疼痛难忍，现在他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什么症状都没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